Ken 帮我们放一下刚刚副歌，有平安在我心的副歌那一段，啊，主必不离开我们。对，这首歌呢，啊，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哈，这个可能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啊，你在深夜里面你所经历的，时刻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时刻在我心里，无上的快乐。主永不会撇下我，唯身对我说，我永不离开你。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是什么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再带回到神面前呢？啊，每个人经历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可能有一个经历是我们蛮接近的，就是你在你生命的最低潮的时候，你遇见一个永不离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开始我们来互相问候哈，我们来跟对方传一个福音，就是讲一下说主永不离开我们。我们请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互相问候一下，起来拥抱。在所有人际关系里面，啊，你有这个胆量、这个勇气，说我永不离开你，而且实际做出来，啊，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有一个14岁的女生叫 Annie， 她移民到了美国。他的妈妈叫陈慧莲，啊，当时妈妈没有跟过来，啊，我们一般叫14岁来美国，我们叫小留学生。妈妈没跟过来，所以 Annie 呢就住在亲戚的家，在美国的一个地方亲戚的家。然后呢，他有表哥表姐住在一起，所以他这个年龄层朋友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些朋友呢是比较爱玩，所以就常常翘课出去。那为了避免这个姨丈跟阿姨知道呢他翘课呢，所以呢他跟这个表哥表姐都联络好了。这个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哎，你们家的这个学生不在啊，没有来上课啊。他们就跟表哥表姐就大概算他几点会打来，然后就把那个电话的打录机把它消音。但是最后呢，纸包不住火呢，啊，有一天他们终于发现了，啊，这个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呢，整天常常翘课出去玩。妈妈就放下病重的父亲，跑到美国来陪着啊这个小留学生。他们分离已经3年了，这时候大概17岁。啊，他们的摩擦，母女的摩擦很大。然后呢 ，Annie 每天回家看到妈妈，啊，她也不给她好的脸色。那直到有一天 ，Annie 深夜回家的时候呢，她发现她所迎接的不再是一个充满怒气的一个妈妈的眼神，而是一句很平静的问候。你这么晚回来，应该很累了吧？我削个苹果给你。哎，你就很诧异，那一天妈妈的这个，怎么这很不一样？她很诧异妈妈为什么改变。哎，你说，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我，求神先改变她自己。我想这一开始这个小故事呢，其实在整个北美，从加拿大一直到美国，东岸到西岸，啊， 到处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妈妈陈慧莲，她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她看到她母女的关系这么恶劣的时候，她不是先求神来改变对方，而是先求神来改变自己。所以当他们 Annie 14岁17岁到她快结婚的时候呢，母女就能够敞开心，很开心的彼此谈所有的事情。但是后来妈妈决定回台湾去照顾她的丈夫，Annie 顿时失去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支柱。她结婚后呢，她的先生叫 King， King 呢碰到很多的困难，工作找不顺利，爸爸妈妈开的美国的分公司也营运不善，他非常心里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开始失眠，我们都说失眠是沮丧症的开头，他总是清晨5-6点才睡得着，醒过来又不想起床，不想面对现实，好像进入一个黑洞。他的先生问他说，你怎么了？我想帮助你，但是不该怎么做。他说，那你让我静一下。那天晚上 Annie 躺在床上流泪不止，他的先生已经呼呼大睡，他没有哭出声音，但是却哭到心脏发痛。弟兄姐妹，我想这一段呢，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你都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你怕吧，你把你身边的配偶吵醒了，那你怎么哭呢？你怎么哀伤呢？是那种无声的哀伤，哀莫大于心死，那个哀伤哀到心脏都痛起来。哎，你这时候想到那小时候在教会主日学耳熟能详的上帝，于是他在跟你向上帝这样祷告，求你救我，救我，救救我，我不该怎么办，我愿意悔改，把一切交托给你，你可以帮助我吗？这时候他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暖流真的从身从头而顶贯穿下来，流过心脏，他的心脏竟然不痛了，原本非常惶恐的那个心渐渐平静下来。哎，你发现自己从哭泣、啜泣变成微笑，甚至于几乎要开怀大笑。他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他破碎的心灵，他就把先生 King 摇醒说，我好了，我好了。第二天 Annie 跟丈夫分享前一天的这个经历，他说，我们要一起回教会。Annie 的生命的历程，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在一个绝处逢生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妈妈的生命。妈妈的生命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神在困难中，在神的布局下，把妈妈的生命的格局拉开了。拉开之后呢，他让神转变他，用神的恩慈来带他女儿的时候，他的女儿心被恩感，直到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Annie 的生命格局也被拉开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以斯帖记呢，对在座这个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熟悉的书卷，对刚刚来教会不大熟悉这个书卷的可能需要一点背景介绍。但是对熟悉以斯帖记的人呢，我们今天想用两个字来看这一卷书，跟上个月我们在谈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是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就是我们看见 神在约伯的苦难里面扩展了约伯的生命的格局。如果你仔细看以斯帖记呢，更有趣。以斯帖记是神用以斯帖是一个王后，用王后的一个干爹叫莫迪改，神用莫迪改的生命格局去开拓以斯帖的生命格局。而这个生命格局的传递呢，影响了这个几千年来，大概是2300年来每一个读过以斯帖记的人。而这生命的格局开拓到一个程度，曾经叫1939年的希特勒颇为惊讶。1939年希特勒选了一个时间入侵波兰，他选什么时间呢？1939年9月1号这一天有什么特别呢？这一天原来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啊，你如果看到以斯帖记的后面的时候呢，这个王后后来看到神拯救了这个犹太人之后呢，他要整个犹太人守一个季节叫普尔节。那个普尔节就纪念说，无论你碰到什么大的困难，神必会拯救你，带领你走过来。希特勒当时1939年打进波兰的时候，他选的是当时犹太人的普尔节的第一天。希特勒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今天就是要消灭犹太人，消灭到一个程度，让他们永远不能再过这个普尔节。所以在读以色列记的时候呢，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这一个其实是一个本来就不是一个皇后，她是一个被掳的小女子，一个很卑微很卑贱的，她这个以色列国被敌国把她从以色列这个地方掳到今天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她是一个被掳的完全没有价值的一个小女子。神翻转她的生命格局，造成古今中外2300年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到底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翻转他的生命格局。而在我们看以斯帖记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接着看以斯帖记的这个第四章的后半部。我们请弟兄姐妹呢，你有机会回去看一下以斯帖记。这以斯帖记呢，它不仅是翻转王后以斯帖的这个生命格局，神也借着王后以斯帖的生命格局的翻转呢，他要翻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不管你是信主或是没信主，你看懂了这个翻转，对你的生命会是一个奇妙的旅程。以斯帖这个王后呢，这个记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两个生命格局传递的路线。第一个前面开始，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左右呢，我们首先看到了事实上不是一个翻转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传递的方式。我们看到第一章开始呢，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侵略以色列的一个王国，那个王呢，他第一章开始呢，他刚刚登基没多久，在第三年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了他100多省的这个各省的这个尊贵呢，用180天的时间彰显他有多荣耀，然后呢，接着有7天的时间呢，就在他的首都苏珊呢，放了一个流水席，邀请全城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叫亚哈水鲁王。请问一个这样王，在他刚登基的第三年呢，他做这样的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巩固他的王权。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王后在第7天的时候呢， 这个王想邀请王后出来，因为这个王后呢是非常的美丽，他想当王后出来之后呢，能够让他的荣耀这个锦上添花。想不到邀请皇后出来的时候，王后竟然不从。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王的反应，就是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个王的生命是有，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王生命的格局有四个字，叫唯我独尊，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那这时候呢，王就咨询他下面的大臣，那个下面大臣就说，你不一定不可以让你的王后这样做，要不然他就整个全国的百姓，他们的妻子就会藐视他们的丈夫，你的唯我独尊就被大为削减。所以呢，王就把王后废了，废了之后呢，然后再找新的王后。然后在找新的王后的过程，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看见这个王的生命格局呢，开始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就是他后来第三章开始呢，他高举的一个人叫哈曼让他做宰相。这个做宰相这个哈曼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生命格局，比王的生命格局呢更复杂。哈曼呢，他的生命格局是，当王把哈曼高举，他在国中列居老二，然后他要求其他人来都要把他尊敬，然后都要跪拜这个哈曼。弟兄姐妹，为什么王这样做呢？当然他的重点不是在哈曼，他重点事实上要借着哈曼来让所有的人都来尊他为贵。那哈曼呢，他在这个被尊为贵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个事情，他突然发现当所有人 看见哈曼就跪在他面前的时候呢，就单单看见一个人不跪在他的面前，叫莫迪改。莫迪改在他面前不跪也不拜。那哈曼是什么反应呢？哈曼他就怒气冲天，他觉得我要杀一儆百，所以我要下命令把所有犹太族灭掉。哈曼在要求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交易，他说王若认为美呢，因为今天天下呢所有的百姓，你下个命令谁都听你的，谁都遵守你的律例，但是呢有一个百姓，有一族呢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他活着与王无异，所以王若以为美呢，我就献上10000两的这个他连德银子呢然后让我把他们都灭掉。那王就同意了。王跟哈曼他们的生命格局在走什么路线呢？他们走的路线都是一模一样的路线，都是就是王希望他能够不断的唯我独尊，巩固他的王位。那个哈曼更是懂得这样的一个权术，哈曼的生命格局也影响了王的生命格局，他们彼此是互相影响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两个人的生命格局是用这样的唯我独尊方式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是渐渐的落入了魔鬼的圈套。这是一种生命格局的传递。第二种生命格局的传递，我们看它刚好跟这两个完全相反。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哈曼，当王命令所有人都要跪拜哈曼的时候，唯有一个人不跪拜他，就是莫迪改。莫迪改在这个哈曼面前不跪也不拜。莫迪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从他的时代的背景去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事情。然后你仔细用心去看莫迪改的生命，不要以为莫迪改是他当时以色列被掳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人物，他与 有什么关系。但是求神打开我们心，让我们去看莫迪改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莫迪改所经历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古今中外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过程。莫迪改的时代背景是他是被掳的，就是他国灭亡，然后剩下一点点百姓，从以色列被掳到这个敌国王的所在之处。在尼希米记呢，他曾经在敌国的时候呢，他曾经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他怎么看他被掳的一个身份呢？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吩咐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但你们若归回我，谨守遵守我的律例，你就像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然后他做这样祈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这个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呢，其实尼希米是在以斯帖记之后哈，就时间上，但是在排顺序上是在以斯帖之前哈。所以莫迪改他处在一个什么样时代？他的国家被掳，他被掳到这个地方来。其实，在莫迪改之前呢，神已经按着他的应许，过了一段的时间，开始有第一批人透过这当时犹大的一些领袖，已经有第一批人从这个敌国这个地方，伊拉克这个地方，已经回到以色列，开始重建圣殿。以斯帖时间就在第一次重建圣殿跟第二次重建圣殿之间。当以斯帖这个格局，生命格局打开之后，神继续做工，就是带领尼希米，带领以斯拉回，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去重建圣殿。所以莫迪改他是在一个被掳的一个环境里面，而在这个被掳的环境里面呢，神让他看到一个跟尼希米看见很相像的一件事情。他今天被掳了，不是因为他的神很凶很恶，而是他自己在神面前所行甚是邪恶，以致遭到神的审判，他今天到了这个敌国的环境来。所以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父家是被世界所掳，被魔鬼所掳。而那个被掳的过程，事实上跟我们前面刚刚讲的，从哈曼到这个敌国的王，他们的生命格局是一样的，他们是被世界的王所掳，是被魔鬼所掳。所以莫迪改他经历过这些亡国之痛之后呢，他开始有一个很深的警醒，就是主啊，我不能再继续被世界的王魔鬼所掳，我愿意被你完全俘虏。所以莫迪改在这样的环境，他到了敌国，照理说他是个几乎是一个奴隶，是一个被敌国看为卑贱的一个族类，他应该是低声下气。但是他生命里面那个格局是什么？我再也不能被世界的王魔鬼所掳，我愿意被神完全俘虏，所以我宁可敬拜神，我也不愿意敬拜世界的王魔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莫迪改的生命格局，神在这个莫迪改生命格局启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进入第四章。当他不跪不拜的时候，哈曼要灭掉整个犹太族。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莫迪改他就披麻衣蒙灰在城中行走，然后最后透过太监 跟皇后讲说，你要起来恳求你的王把这样的这个杀无赦的命令把它去掉。王后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是第四章十一节，王有一个定例，如果王后不管所有人，如果不是被蒙召到王的内院之内呢，无论男女都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金杖，要不然就不得存活。现在他没有被王召见已经三十天了，所以那个以斯帖意思就是说，我进不去，我进去就死了。那这个莫迪改呢，继续给他皇回复呢，他是回复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的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莫迪改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都看前面的章节，以斯帖他是孤儿，所以以斯帖在很小的时候呢，莫迪改就收他做女儿，他是他的干爹。你和你的父家，你和你的父家，这时候他父家都不在了，就是你和我了，都要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置，岂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莫迪改领受了一个被神俘虏的一个敬拜神为主独尊的一个生命格局。他在这个时候邀请他的干女儿以斯帖这个王后，也因着这样的一个格局打开他的生命的格局，要进入一个从唯我独尊进入一个唯主独尊的生命格局。王后面对这个，那是他面对什么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那个唯我独尊的生命格局，事实上是一个向永远的死亡敞开的一个格局。那个唯主独尊的格局是一个向神敞开，是一个向永远的生命敞开的生命格局。所以弟兄姐妹，当莫迪改跟他讲说，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强过一切犹太人免得这祸，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解脱，你必致灭亡。他是在跟他讲什么？他是在讲说，以斯帖，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嘛就选择迈向永远死亡的格局，或者就迈向永远生命的格局。以斯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关头呢，我们把它放下来，从这个经文看到我们的生命阶层里面来。你注意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岂不是每一天在面对一个永生跟永死的交叉线吗？你每一天你做的选择都是面对永生跟永死。其实很多事情都不重要，而事实上是这个莫迪改的邀请他打开他生命格局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关键也是所以以斯帖神借着以斯帖去纪念以斯帖，同时更深的是纪念神的主权在这个关键上彰显。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格局？以斯帖他的回应从十五节开始，他说，你去召聚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见去见王。弟兄姐妹，以斯帖是有一些生命经历，他生命格局这时候开始神要把他整个扩展开来，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末了整个以斯帖结束呢，我们就看见当生命的格局我们向神的主权敞开的时候，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叫我们称羡的一个生命的格局。那个小 小小的姐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以斯帖王后，看起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王后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尊贵。但是当以斯帖领受的这永远生命的格局之后呢，你从第五章开始整个往后看，这实在是精彩。王后以斯帖的生命格局充满了，后面还有很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在每一次柳暗花明之间，那展现出来的光明的村落实在是何等的美妙。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不是一个说，哎呀神，你那时候解救了犹太人，你跳过这个以斯帖。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神啊，我愿意像以斯帖那样向神敞开，让我们的生命整个被翻转过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格局里面。以斯帖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怎么样从第十四节转入第十五节的。我们通常我们都对我们的心有一个互动，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听我们的心对我们讲话。但是呢，如果我们敞开心对着神，把圣经拿起来，就像我们这样让圣经的话敞开，然后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应该整天听你的心讲话，你应该跟你的心讲话，向你的心传福音。那你怎么传什么福音呢？这福音就是从圣经的话来。以斯帖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候，他的生命不能停留在永死的格局，而要转向永生的格局。刚刚我们讲那个 Annie 的故事呢，还有一个接着一个下集。 Annie 他信主之后呢，他很感恩，他就跟先生 King 呢后来一段时间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呢，他感受到他生命里面的格局，借着妈妈的生命格局开拓他生命的格局，也开拓他先生的生命格局。他想说，我不能只有停留在这里，我想把这生命的这个恩典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就开了咖啡店，在台湾的这个台北市善导市附近开了，在小巷子里面开了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叫永恒咖啡店。那他们两个其实对咖啡都不懂，所以怎么办呢？要请个咖啡师，那就公开征，要找一个咖啡师进来。那咖啡师呢进来了，后来才发现他原来小时候是一个混混，但是一个不成气候的混混。他人生呢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他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很喜欢弄咖啡。那咖啡师进来之后呢这个他这样描述他们的咖啡店这样开的。他说咖啡店刚开的时候呢，其实没什么生意，但是也没什么客人，那意思是什么？那是赔本啊。但是呢，这咖啡师就很好奇，咖啡师叫林伯佑，他说这个老板 Annie 跟 King 呢他们看不出有什么丝毫的压力跟忧虑，我们在闲聊或者做个人的事情呢，我们也看不出为了节省开支而限制我做什么，我可以尽情的研究咖啡豆，而且呢按时领到薪水，非常有安全感。他的平安呢，他们的平安似乎是人夺不走的。2015年这个妈妈陈慧莲呢，她身上的癌细胞转到腹部跟肺部，她这个当时她的丈夫已经走了。那这个咖啡师就觉得很奇怪，嘿，你这身上都是癌细胞，开刀开了两三次这么严重，这咖啡师都知道今天癌细胞在往哪个地方发展，但是为什么这一家人在苦难中可以这样喜乐？他在这个过程他觉得他被自己把这家人把他当成他自己的家人。那他有一天就问这个 Annie， 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命很苦？他说，哎，你这样回答，人生充满不能控制的事情，既然无法控制，就交给上帝。父亲去年过世，母亲身罹重病，看见他们受苦，我心里是很痛。但是我跟 King 总是向上帝说，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也不断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帮助我面对这一切。所以，这恩典就是数不完的。碰到不好的事情也没关系，因为每一次都能度过。如果他讲了一句话，如果在患难中不再有平安跟喜乐，其实那很可怜，那才是命苦。每一件事情都让我多一次机会体会上帝的爱。已故的这个一个灵修的作家，就是以前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卢云，他在一本书这样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真心喜乐的人不是一群乐观看待生命的人，把严肃的时刻或严重的事情把它乐观化。真心喜乐的人会睁大眼睛面对，看见人生命里面所面对的苦难的现实，但是同时不受苦难捆绑，他们与受苦的人一同受苦，他们不会紧抓着苦难，但是会指出超越苦难的永恒的平安。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呢，他们妈妈呢，虽然每次都大病，但大病一出来了，砰就跑到咖啡厅里面。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开咖啡厅虽然是很想传福音，但是呢，我从不信的时候我就很讨厌人家这样很强迫的传福音。所以这妈妈呢，她是很用一个很平静的心，用一个喜乐的心去问候来咖啡厅的每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带着沉重的心走进这个店里面，看见陈慧莲坐在这个角落，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的格局呢，就在这个妈妈的生命里面，她在苦难中神所给她的喜乐平安呢，吸引她过去跟她聊天。当女孩分出她自己不幸的遭遇的时候，这个陈慧莲妈妈呢，就是聆听，也分享神在她生命格局里面如何突破。这女孩带着盼望离开，过了一阵子，他们就重新回到教会。后来在这个永恒咖啡厅里面呢，他们开了一个教会。这一间咖啡店给的不只是咖啡的香，更让人尝到生命之主赏赐的美好的喜乐。喜乐是永恒咖啡的基石。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关头，我们的环境，你仔细去看，我们跟莫迪改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把我们俘虏的世界。当我们去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不行，我不能在这世界继续俘虏下去，有一天我会像哈曼一样走进一个永远的灭亡。我愿意转向神，我让神来俘虏我。让神俘虏的人，他的生命是走向永远的生命。就像这个陈慧莲，就像这个 Annie， 就像这个 King， 当他生命敞开，被神敞开的时候，那个涌出比咖啡的香味更香醇的香气。我们从下礼拜开始呢，从第五章我们往后一看，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你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呢，我们看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字眼，叫在王眼前蒙恩。我们在一个不幸的时代，特别在我们波士顿这个城里面，我们在这个城里面，我们怎么样在王眼前蒙恩？说穿了， 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主赐下来的，说穿的是在主面前蒙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夫，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这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世界是被世界的王魔鬼所俘虏。主啊，我们不愿意进入这永死的格局，我们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们愿意被你完全俘虏，就像莫迪改一样，就像以斯帖一样，过了2300年，我们都还记得主啊被你俘虏的生命是何等的光彩，何等的精彩，何等的光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这一周完全被你俘虏。奉主耶稣圣名求，